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岛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8月14号，公元2017年9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岛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欧洲四国之行，梵蒂冈萨拉。达赖喇嘛呼吁缅甸政府不要采取暴力镇压示威民众。西藏人民议会就如何关照西藏前政治犯展开讨论。北京不满梅克尔会晤，达赖喇嘛再度取消中德高层会晤。林芝波明发现西藏高原最大冰川群。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接受欧洲四国之行梵蒂冈萨拉。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从本月9号开始对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和德国四国展开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于今天星期二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为期半个月的欧洲四国访问行程中，在本月9号抵达首站西班牙，受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州政府副主席约瑟夫·路易斯·卡洛特·罗维拉以官方最高礼节的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强调，这次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四国展开访问，主要目的是促进人道价值和宗教和谐。在西班牙访问期间，达赖喇嘛还参访了加泰罗尼亚自治州议会，并同议员们举行了会晤。之后，达赖喇嘛在当地奥林匹克体育馆向超过10000人发表了有关快乐之艺术为主题的演讲，并为新落成的西藏之家办公楼进行了节目。在西班牙，达赖喇嘛还会晤了巴塞罗那大主教，并强调世界各宗教领袖应该共同肩负促进宗教间团结与互动的重任，来建立一个国际和谐社会。圆满结束在西班牙为期3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于本月12号下午抵达葡萄牙展开访问，并从13号开始为信众举行为期3天的弘法，传授有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当天下午应邀参访葡萄牙国会，并同国会议长亚梅以伽马举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有关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之后，达赖喇嘛还会见了葡萄牙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会长为首的共计40多名成员。圆满结束在葡萄牙为期4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于上周一17号抵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并出席了在梅尔克举行的2007年瓦泽年度会议。在此之前，达赖喇嘛还出席了奥地利 SOS 儿童村成立50周年庆典。达赖喇嘛还同奥地利各宗教领袖出席了在梅尔克举行的世界各宗教领袖对话会。达赖喇嘛还接见了移居在奥地利的150多名藏人，并向他们发表讲话时强调维护和发扬西藏文化的重要性。达赖喇嘛于上周四20号同奥地利总理阿尔弗雷德·古森鲍尔举行了长达45分钟的会谈。古森鲍尔总理强调，虽然奥地利与中国的关系保持良好，但是奥地利是一个对话的地方。达赖喇嘛还在知名的奥地利梅尔克修道院与世界各大宗教领袖举行了对话。上周四，达赖喇嘛前往德国明斯特大学接受了化学与药学系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上周日23号，在德国黑森州州长科赫的陪同下，与德国总理梅克尔在总理府举行了会晤。虽然这一历史性的会晤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是梅克尔的行为在德国则受到几乎所有党派的赞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从本月9号开始对欧洲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和德国四国展开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于今天25号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向缅甸政府致函，呼吁政府不要采取暴力行动，镇压和平示威的缅甸佛教僧侣。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经向缅甸政府致函，敦促政府方面保持克制态度， 不要以暴力行为镇压民众。达赖喇嘛在函中强调，全力支持缅甸僧侣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并呼吁全球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士支持这里非暴力运动。但是缅甸军政府本周也发出警告，将对连日来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僧侣采取行动。针对缅甸的局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和平的抗议行为表示赞许，同时敦促缅甸军政府保持克制。同样，美国国务卿赖斯也表示，缅甸人民有权享受自由民主，而且美国正在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缅甸问题专家希尔佛斯坦指出，缅甸出现内乱不符合中国利益。他说，中国非常希望缅甸局势和平稳定，以便完成道路和铁路工程，开发矿业资源，将缅甸经济控制在中国手中。目前大约有20,000名缅甸民众在首都仰光举行示威，要求接受军人的独裁统治。示威群众都有僧侣和尼姑带领，他们鼓励群众共同起义推翻军人政府。据了解，缅甸僧俗民众曾经于1988年展开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缅甸全国反独裁示威活动，这场活动却遭到了缅甸军政府的强行镇压，当时大约有3000多人在镇压行动中丧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就如何关照西藏前政治犯展开讨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从昨天星期一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的为期9天的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今天已经进入第2天。在今天的会议上，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如何关照陆续流亡印度的西藏前政治犯的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希穆朗塔辛就有关从1979年以来为西藏国家和民族的自由事业公开举行各种活动而不幸被中共逮捕，并在狱中饱受酷刑虐待，获释后流亡抵达印度的西藏前政治犯，在其生计上西藏流亡政府如何给予关照方面进行提议。随后部分议员也在这个问题上先后提出了问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回答各议员们的提问时表示，凡是为了西藏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因开展各种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或者虽未入狱但是无法在西藏自由地生活而被迫流亡的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在他们的医疗和生活等方面给予适当的照料和补助。桑东仁波切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在辨认真假政治犯的问题上也正进行着详细的研究和调查。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还在今天第2天的会议上就围绕政府和议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在西藏流亡社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等方面进行发言，并展开了深入讨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总理梅克尔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于本月23号在总理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历史性会谈，这一行为却触怒了北京当局。中共方面取消了两国司法部门官员的会谈后，再度以事件因素为理由取消了两国外交部长的例行早餐会。根据中央社消息，中国是德国最大的亚太贸易伙伴，而中方现在已经取消和德国的2项高层会谈，显然是为了报复德国总理梅克尔与达赖喇嘛举行会谈。目前德国方面已经采取行动，试图控制这次事件对德中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德国政府发言人施泰格表示，第62届联合国大会已经开议，各国正有聚集在美国纽约与会，并纷纷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双边会谈，但是中方以行程上的安排为理由取消了中德两国外交部长原定的早餐会。施泰格强调，德国重视与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并相信双方关系不会因为梅克尔总理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而受到损害。施泰格继续表示，梅克尔总理的外交政策顾问霍斯根已经向中国驻柏林大使馆致函，阐述总理梅克尔与达赖喇嘛的会面不涉及中国领土统一问题。霍斯根还强调双方坚定关系的重要性。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施泰格最后指出，德国方面将继续争取两国外长在本周内举行会谈。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林芝波密发现西藏高原最大冰川群，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虽然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西藏高原冰川每年都在退缩，但是最近有卫星遥感拍摄的地图显示，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境内发现了西藏高原最大的冰川群，冰川共有42个，中国三大海洋冰川中2个也在波密县境内。根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昨天消息，资料显示，在这个位于喜马拉雅深处、面积14972平方公里、森林面积近68万亩的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境内，发现了西藏最大的冰川群。据介绍，位于波密境内的卡软冰川高山上常年积雪，其冰谷内的现代冰川的冰舌伸向了2500米左右的山腰。此外，在卡软冰川的前沿发育有高达600米的冰瀑布，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盆地中还分布着引人注目的古丘群和羊背石。资料显示，位于波密县的世界上海拔最低的米堆冰川，其冰川末端却比北纬近44度的天山博格多山的冰川还要低。有关专家认为，这种情况与喜马拉雅山东南段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波密县境内发现的冰川还有朱西冰川、泽普冰川、贡普冰川、古冰川、嘎瓦隆冰川等等。另外，许多没有命名的小冰川星罗棋布。当地官员表示，这么多冰川的发现对中国乃至亚洲众多江河的河流补给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卡软冰川与10年前相比，冰舌已经向后退缩了10多公里。此外，探险者和游客的增多不仅加速冰川的消融，同时给冰川带来的巨大影响已经成为这个县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专家介绍说，西藏高原冰川面积近5000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昆仑山、喜马拉雅等山脉。过去100多年中，西藏高原冰川面积已经缩小了约30%。专家预测，如果到21世纪末，气温升高2.1摄氏度到4摄氏度，冰川面积将比现在缩小45%左右。由于亚洲的大江大河都发源于西藏高原，因此冰川减少将对河流补给产生重要的影响。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基介绍的德荣自林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佛教在藏区没有得到像吐蕃那样统一的国家和君主，没有一个也不可把当时的佛教推进到形成一个统一宗派的力量，这是第一。当时进藏的印尼僧人流派不一，同时留学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藏僧所拜的导师不同，而各学一套，自然形成不同的门庭之见，这是第二。佛教显密二教虽然多来源于印度，但是译成藏文后，藏地僧人在具体修行之中由于传承的祖师不同，由此在教义、义规、修行等方面又有差异，这是第三。佛教复兴时，藏地处于各自为政、户部同属、封建割据局面，许多人都是依靠某地的施主才开始建寺招徒布教的，因此它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自然要形成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的信仰圈，这是第四。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介绍的德荣自林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嘞。